第二十六集，洞中的三天三夜。咱们把时间倒回到礼拜六的下午，让我们来看看汤姆和贝奇参加野炊的经过吧。他们两个呀，跟着其他孩子一起穿过昏暗的通道，游览着洞中熟悉的奇观异景。一开始大家都玩得很起劲儿，后来呢，不少孩子开始回头往洞外走，他和贝奇依旧举着蜡烛往深处走。不知不觉呀，到了一片从没见过的石壁前，他们在一块岩石上熏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洞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了。不久，汤姆发现了一段狭窄的小路，一直通往洞的深处。他突然很想做一个探险家，贝奇的兴致也高涨。他们用烟熏了一个标记，就向下钻去。他们左转右转，不时地在墙上熏一个标记，一心想着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，好回去向别人炫耀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从石窟顶部扑下来一群蝙蝠，把他们手里的蜡烛打翻在地，整个洞里顿时漆黑一片。汤姆顾不得寻找回去的路，拉着贝奇就跑。蝙蝠追了他们俩好长一段路，等他们终于摆脱这些可怕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地下湖的旁边了。他们重新点燃蜡烛，互相搀扶着坐下来，这才想起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别的孩子的声音了。贝奇很不安，想往回走，可是一想到还要重新面对那些蝙蝠就退缩了。更何况刚才这一路下来根本就不记得路线，也没有留下记号。两个孩子一边在心中祈祷着不要迷路，一边凭着印象继续走，可是怎么走都不对。最后汤姆只好承认他已经完全不知道出去的路了。贝奇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汤姆怎么安慰都不管用。哭够了，贝奇又爬起身来继续找路。两个孩子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地在洞里摸索着，最后啊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坐了下来。贝奇开始想家，忍不住又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累极了的贝奇靠在汤姆的身上沉沉地睡去了。汤姆呢，也想借此机会休息一下。
汤姆，我梦见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我们快要到那里去了。
贝奇醒过来说了一句话。
不会的，贝奇，让我们继续找吧，
汤姆说。于是啊，他们两个手挽着手又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了。汤姆觉得在地下已经待了几个礼拜了，可眼前的路还是没有一点希望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又找到了一处泉水。汤姆呀，将一截蜡烛头用泥土粘牢在石壁上，然后拉着贝奇坐了下来。他从衣袋里拿出一点东西给贝奇，贝奇无神的眼睛立刻有了光亮。
汤姆，你还有吃的？这不是我们之前做的结婚蛋糕吗？
是啊，它要是再大些就好了，我本来想留着不吃，以后可以留个念想的。
汤姆说着把蛋糕掰成了两半，贝奇开始狼吞虎咽起来，汤姆呢却小口小口地咬着不敢多吃。蛋糕吃完以后，他们掬了一些泉水喝，汤姆这才认真地对贝奇说。
听我说，贝奇，我们必须待在这里，这里有水喝，我们就只剩下那一小截蜡烛了。
贝奇失声痛哭起来。汤姆安慰他，
等那些孩子回到家，大人们一定会发现他们两个没回去，很快就会来找他们的。可是贝奇哭得更大声了。汤姆一下子就想到，贝奇那天晚上是不准备回家的，等大人们发现他们失踪，至少要到第二天中午前后。两个孩子开始心惊胆战地盯着那最后一点点蜡烛，眼睁睁地看着它熄灭了。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，贝奇醒了就哭，哭累了就睡，汤姆也一直昏昏沉沉的，不知到了礼拜几。有一次他们醒过来，觉得饥饿难忍，汤姆就把自己省下来的半块蛋糕和贝奇分着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汤姆听到遥远的地方似乎传过来一声呼喊，他马上应了一声，随即拉起贝奇的手，摸索着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他们一路用脚探着地面，突然发现前面走不过去了，那里呀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。他们只好又待在这里，等着外面的人来找到他们。可是那远处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了。汤姆就高声呼喊，一直到嗓子沙哑了也没用。他们又摸回到泉水边，继续醒醒睡睡地等待着。等他们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肚子咕噜噜地响，难受极了。这个时候呀，汤姆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捆风筝线，把它拴在一块固定的石头上，一边摸索向前，一边放线，顺着弯弯曲曲的通道，汤姆摸到一个大转弯，他正想往里探一下，突然从另一边的岩石后面出现了一只拿着蜡烛的手。汤姆高兴地扯着嗓门大叫了起来，那个人的身体从石头后面闪了出来，那不是印江桥吗？汤姆吓得瘫在那里动弹不得。幸运的是，印江桥也大叫了一声，抬腿就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汤姆受了这一吓，再也没有力气奔跑呼喊了，就沿着原路折了回来。这个时候贝奇已经非常虚弱了，他躺在地上恳求汤姆带着风筝线再去试试。汤姆难过极了，他表现出很有信心的样子，让贝奇相信他，就攥紧风筝线向另一条通道爬去。